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亥年到壬午年，共八年。王莽天凤二年，乙亥年，公元十五年春季二月，大赦天下。民间谣传黄龙坠死在黄山宫中，百姓奔走前往观看的有一万多人。王莽厌恶此事，抓捕关押，追问谣言从哪里兴起，没有查出来。匈奴单于贤已经与汉朝和亲，请求归还他儿子登的尸首。王莽想派使者送去，又担心贤怨恨杀害使者，于是逮捕了原先主张应当诛杀世子的前将军陈清，用其他罪名杀了他。王莽挑选善变之士济南人王贤担任大使。夏季五月，王莽又派和亲侯涉与王贤等人护送右雏为姑息王，并趁机送还先前所斩的世子登以及各位贵从者的丧旧。单于派云何当的儿子大且瞿奢等人到边塞迎接。王贤到达单于王庭，陈述王莽的威德，王莽也赠送单于很多黄金珍宝，并劝说他更改称号，将匈奴改称为弓奴，单于改称为单于，赐给应寿，封古都侯当为后安公，当的儿子奢为后安侯。单于贪图王莽的金银财物，所以勉强听从，但侵扰劫掠依然如故。王莽以为制度制定好了，天下就会自然太平，所以用心思考地理、治理、作乐，讲求综合六经的学说。公卿大臣早上进宫，傍晚出来，议论几年不能决定，没有时间审理诉讼冤案和百姓的急事。县令空缺的，几年都由代理或兼任，一切贪污残暴日益严重。中郎将、绣衣执法在郡国的都乘势掌权，互相检举上奏。又有十一公事分布各地，督促农桑，颁布时令，考核各项章程，使节车马络绎不绝，交错于道路，召集官吏百姓，逮捕证人，郡县征收赋税，互相贿赂，黑白混淆，守候在宫门前控告的人很多。王莽看到自己从前专权而取得了汉朝政权，所以务必亲自处理重事，有关部门只接受成命，苟且免罪。各种宝物名称、国库、钱粮官都让宦官管理，官吏百姓上呈的密封奏章由宦官和左右亲信打开，尚书不能知道。他防备臣下到了这种地步，又喜欢改变制度，政令繁多，应当执行的人总是要先询问后办事，前后矛盾，混乱不清。王莽常常掌灯工作到天亮，还是处理不完。尚书于是趁机作弊，阻塞政事。尚书等待回音的人多年不能离开，被关押在郡县的囚徒遇到大赦才得以出来，卫戍士兵有三年不能轮换的。粮食常常很贵，边防军队二十多万人依靠官府供给衣食。五原郡、代郡尤其受到毒害，百姓起来做盗贼，数千人一伙转入临近郡县。王莽派捕到将军孔仁率领军队与郡县合力攻击，一年多才平定。邯郸以北下大雨，洪水爆发，深处打几仗，淹死数千人。王莽天凤三年，丙子年，公元十六年春季二月已有日，发生地震，下大雪。关东尤其严重，积雪深达一丈，竹子和柏树有的枯死。大司空王毅上书，因为地震请求退休。王莽不同意，说地有动和震的区别，震是有害的，动是无害的。春秋记载地震，周易系辞说坤卦是动，动静开合，万物由此而生。他喜欢这样自我欺骗掩饰，都是这类情况。在此之前，王莽因为制度没有确定，上自公侯，下至小吏都不能领取俸禄。夏季五月，王莽下诏书说，我遭遇了洋酒的厄运，百六的灾会，国家用度不足，百姓骚动，从公卿以下一个月的俸禄只有十纵拨二匹或者拨一匹。
我每每想到这些，未尝不悲伤。
现在厄运已经过去，国库虽然未能充实，但稍微能够供给。从六月初一庚寅日开始，发给官吏俸禄都按照制度。四府、公卿、大夫是以下道于僚，共十五等。僚的俸禄一年六十六斛，逐渐按等级增加，直到四府是一万斛。王莽又说，古时年成丰收就增加礼节，有灾害就有所减损，与百姓同忧喜。现在用上季的情况通盘计算，天下侥幸没有灾害的，太官进献的膳食准备齐全。 如果有灾害，按十分率多少减损膳食。从十一宫、六司、六卿以下，各自分掌州郡、国邑，监视灾害，也按十分率多少减损俸禄。郎、从官、中都官吏领取都内基础俸禄的，以太官膳食的完备或减损为标准。希望上下同心，劝勉农业，安定百姓。王莽的制度如此繁琐细碎，考核计算无法理清，官吏最终不能得到俸禄，于是各自利用职务之便做坏事，收受贿赂来供给自己。戊辰日，长平管西岸崩塌，堵塞金水不能流动，河岸毁坏向北移动。群臣祝贺，认为是河图所说的以土填水是匈奴灭亡的祥兆。王莽于是派滨州牧宋弘、游击都尉任猛等率领军队攻击匈奴，到边境上屯驻。秋季七月辛酉日，霸城门发生火灾。戊子日月底发生日食，大赦天下。平蛮将军冯茂攻打巨挺，士兵因疾病瘟疫死了十分之六七，征收民间财产十分之五，益州财力空虚却没有攻克。王莽将他召回，下狱处死。冬季改派宁使将军连丹和雍部牧使熊大量征发天水、陇西的骑兵、广汉、巴、蜀、前卫的官吏百姓十万人，加上转运粮草的共二十万人攻打巨挺，刚到斩杀数千人。后来军粮前后接济不上，士兵饥饿疫病。王莽征召连丹、史雄回京，连丹、史雄愿意增加调拨，一定要攻克才回来，于是又大肆征收赋税。旧都大尹冯英不肯供给，上书说自从西南夷反叛以来将近十年，郡县不停的抗击，接着任用冯茂，苟且施行一些政策，博道以南山势险要深远，冯茂大量驱使民众远居，费用上亿，官吏士兵遭受毒气死了十分之七。现在连丹、史雄害怕自己失言，按期调发各郡的军队和粮食，又计算百姓家产收取十分之四，白白使凉州空虚破败，最终不能成功，应该撤兵屯田，明确设置悬赏。王莽发怒，免去冯英的官职。后来有所醒悟，说冯英也不该过分责备，又任命冯英为长沙连律。越西蛮夷仁贵也杀了太守梅根，自立为穷谷王。翟义的党羽王孙庆被抓获，王莽让太医、上方和巧匠屠夫一起把他剖开，测量五脏，用竹签疏导他的经脉，了解经脉的来龙去脉，说可以治病。这一年，王莽派大使武威将王俊、西域都护李崇、戊己校尉郭钦出兵西域，各国都到郊外迎接，派兵和送粮草。王俊想袭击他们，燕齐假装投降而聚集兵力自守，王俊等人率领刹车，秋辞军队七千多人分为几部，命郭钦和左帅何峰率领另一部在后。王俊等人进入燕齐，燕齐伏兵拦击王俊，同时孤墨、风离、威胥国军队作为内应，回头一起袭击王俊等人，把他们全部杀死。郭钦、何峰后到燕齐，燕齐军队还没有回来，郭钦发动袭击，杀死他们的老弱，从车师返回边塞。王莽任命郭钦为田外将军，封为角胡子，何峰为吉胡男。李崇收集残余士兵，退保秋辞。到王莽失败时，李崇战死，西域于是断绝。王莽天凤四年丁丑年，公元十七年夏季六月，王莽在明堂重新授予诸侯毛土，亲自设置文石屏，陈列金毛和四色土，祭告泰山、泰社、后土、先祖、先笔，然后分封授予。王莽喜欢空话，羡慕古代制度多给人封爵，实际上本性吝啬，借口地理没有确定，所以暂且先分赐毛土，用来慰藉喜欢受封的人。秋季八月，王莽亲自到南郊铸造微斗，用五弹铜制成，形状像北斗，长二尺五寸，想要用来验胜各种兵器。铸成后让司命背着他，王莽出行时走在前面，回宫时放在御座旁边。王莽设置西河命事来督察五军六管，每郡有几名都让富商担任，乘坐船车谋利，交错于天下。他们与郡县勾结，多设空帐，府库没有食藏，百姓更加痛苦。这一年，王莽又下诏申明六管，每一项都设立苛条禁令，触犯者处死。 监吏刁民一起侵害，民众都不安生，又一律征收上宫以下有奴婢的人，每人出钱3600，天下更加愁苦。那言冯常就六管之事进谏，王莽大怒，免去冯常的官职。法令繁琐苛刻，百姓一抬手就触犯禁令，不能耕种纺织，徭役繁重，而枯旱蝗虫相继，诉讼案件不能决断，官吏用苛暴树立威严，凭借王莽的禁令顷刻小民富人不能自保，穷人无法生存，于是都起来做盗贼，依托山泽，官吏不能抓获，反而掩盖包庇，逐渐蔓延扩大。林怀仁、瓜田乙等依托会稽常州，琅琊人吕母聚集党徒数千人，杀死海区县宰，到海中为盗，其徒众逐渐增多，达到数万人。荆州发生饥荒，百姓进入野泽挖掘扶持吃，互相争夺。新市人王匡、王凤为他们评理诉讼，于是被推举为首领，有数百人。于是各路亡命之徒，南阳人马武、颍川人王长、程丹等都前往追随他们，一起攻打梨香聚，藏在鹿林山中，几个月间达到七八千人。又有南郡人张霸、江夏人杨牧等与王匡同时起事，都有上万人。王莽派使者就地赦免盗贼，使者回来说盗贼解散了又合拢，问他们原因，都说愁苦法令禁令繁琐苛酷，不能举手，劳动所得不够缴纳贡税，闭门自守，又因邻居铸钱协同连坐，监吏借此烦扰百姓，百姓走投无路，都起来做盗贼。王莽大怒，罢免了使者。有的使者顺从他的意思，说百姓骄横狡猾，应当诛杀，或者说时运如此，不久将会灭亡，王莽就高兴，升他们的官。王莽天凤五年戊寅年公元18年春季正月初一，北军南门发生火灾，任命大司马司允费心为荆州牧。费心觐见王莽，问他到任的方略，费心回答说荆州、扬州的百姓大多依靠山泽，以捕鱼采樵为业，近来国家设置六管，对山泽征税，妨害掠夺百姓的利益，连年大旱，百姓饥饿穷困，所以成为盗贼。费心到任后想要明确告知盗贼，让他们返回乡里，借给他们犁牛、种子和粮食，放宽他们的租赋，希望可以化解安抚。王莽发怒，免去费心的官职。全国的官吏因为得不到俸禄，都一起做奸邪牟利的事，郡尹、县宰家中积累千金。王莽于是考核自始建国二年匈奴侵扰中国以来，所有军吏和边境官吏大夫以上为奸吏增产致富的人，没收他们家中所有财产的1/4来资助边防急用。公府的士人乘船车走遍天下，考核审查贪官，守关的官吏告发他们的将领，奴婢告发他们的主人，希望以此禁止奸邪，然而奸邪更加严重。王莽的孙子公崇公王宗因私自画自己的容貌，穿着天子的衣冠，刻了3枚印章，被发觉自杀。王宗的姐姐王房是为将军王兴的夫人，因诅咒婆婆并杀死婢女灭口，与王兴都自杀。这一年杨雄去世。当初成帝时，杨雄担任郎官，在黄门供职，与王莽和刘秀并列。哀帝初年又与董贤同官。王莽、董贤担任三公，全是亲动君主，他们所推荐的没有人不被提拔，而杨雄经历三代没有升官。到王莽篡位，杨雄因年老久居次位，转为大夫。他淡泊势力，好古乐道，想要以文章在后世成名，于是写作《太玄》来综括天地人三才之道。又看到诸子各自用他们的才智意图驰骋，大抵诋毁圣人，弄出怪诞迂腐，分裂辩论，诡辩言辞来扰乱世事，虽然是小辩论，终究破坏大道而迷惑众人，使他们沉溺在所听闻之中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。所以当时有人问杨雄的，他常用法度回答，称为法言，用心于内，不求于外，当时人都忽视他，只有刘秀和范钦尊敬他，而桓谭认为他无与伦比，巨鹿人侯巴拜他为师。大司空王毅、那言言由听说杨雄死了，对桓谭说，您常常称赞杨雄的著作，难道能够流传后世吗？桓谭说，必定能流传，只是您和我看不到罢了。一般人看清近的而重视远的，
亲眼见到杨子云的露位容貌不能动人，所以轻视他的著作。从前老丹写作《虚无之言》两篇，轻视仁义，非难理学。然而后来喜好的人还认为超过五经，从汉文帝、景帝以及司马迁都有这种说法。现在杨子的文章义理极为深刻，而议论不偏离圣人，那么必定超越诸子了。琅琊人樊崇在莒县起兵，有众一百多人转入泰山，盗贼们因为樊崇勇猛，都归附他，一年间达到一万多人。樊崇的同居人庞安、东海人徐宣、谢禄、杨英各自起兵，合计数万人，又带领部下跟随樊崇一起回头攻打莒县，不能攻克，转而掳掠青州、徐州之间。又有东海人刁子兜也起兵抢掠徐州、兖州，王莽派使者征发郡国军队攻打他们，不能取胜。乌雷单于去世，他的弟弟左贤王于即位，称为忽都而失道高若低单于。于即位后贪图赏赐，派大且瞿奢和伊莫居次云的妹妹的儿子西毒王一起进献贡品到长安。王莽派和亲侯王涉与奢等人一同到智鲁塞下，与云和虚不当会面，趁机用军队胁迫云和虚不当，将他们带到长安。云和虚不当的小儿子从塞下逃脱，回到匈奴。虚不当到达长安，王莽封他为虚补单于，打算出动大军辅助他即位，但军队的调度也不合时宜。而匈奴更加愤怒，一起侵入北部边境进行劫掠。王莽天凤六年己卯年公元十九年春季，王莽看到盗贼越来越多，就命令太史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历法纲纪，每六年改一次年号，向天下公布。他下诏书说自己应当像皇帝一样成仙升天，想以此欺骗炫耀百姓，消除盗贼。众人都嘲笑他，首次在明堂太庙进献兴乐。更始将军连丹攻打益州，不能取胜。益州夷人动残，若斗等起兵杀死郡守，越西夷人大谋也反叛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。王莽召回连丹，改派大司马护军郭兴、雍部穆李业攻打蛮夷若斗等人，派太傅西舒氏孙喜清理江湖上的盗贼。而匈奴侵犯边境非常厉害，王莽于是大规模征召天下成年男子以及死刑囚犯、官吏百姓的奴仆，称为朱突、西勇，作为精锐士兵，向天下所有官吏百姓征税，按财产三十分取一，肩帛都运送到长安，命令公卿以下到郡县配黄兽的官员都要保养军马，数量多少按官位等级区别，官吏又把马交给百姓饲养，又广泛招募有其技术可以攻打匈奴的人，将用超长的官位来对待他们，上书陈述便宜计策的人以万计。有人说能渡水不用船桨，让马匹相连，骑兵相接，可渡百万军队。有人说不用携带一斗粮食，服用药物，三军可以不饿。有人说能飞行一天千里，可以窥探匈奴。王莽就试验他们，取大鸟的羽毛做成两个翅膀，头和身上都沾上羽毛，用环扭牵引，飞了几百步就掉下来。王莽知道他们不可用，但想博取名声，都任命为礼军，赐给车马，等待出发。当初王莽想引诱迎接虚不当时，大司马严尤劝谏说虚不当在匈奴右部，军队不侵犯边境，单于的行动总是告诉中国，这是方面的大帮助。现在迎接虚不当安置在长安镐街，只是一个胡人罢了，不如留在匈奴有益。王莽不听，已经得到虚不当后，想派严尤和连丹攻打匈奴，都赐姓征士，号称二征将军，命令他们诛杀单于于，而立虚不当代替他。出兵到城西横臼，尚未出发。严尤一向有智谋，反对王莽征伐四夷，多次劝谏不听，等到要出兵时在朝廷议论，严尤坚持说匈奴可以暂且放在后面，先担忧山东的盗贼。王莽大怒，下册书罢免严尤。大司空议曹使代郡范生向王毅上书说，我听说儿子以别人不在他父母面前说坏话为孝，臣子以部下不非议君主为忠，现在众人都称朝廷圣明，都说您公正明察，大概明察的人没有看不见的，圣明的人没有听不到的。现在天下的事像日月一样昭明，像雷霆一样震响，而朝廷说看不见，您说没听到，那么百姓到哪里去呼天呢？您认为段不说，
过错就小了，知道而顺从命令，过错就大了。这两方面对您都无法避免，应该让天下人都把怨恨归于您了。朝廷以远方的人不归服为最忧虑，我以近处的人不高兴为重大忧患。现在举动与时机相违背，事情与道理相反，奔跑在翻车的轨迹上，跟随在失败的事情之后，后出的更加奇怪，晚发的更加可怕。正当春季岁首而发动远征，百姓野菜都吃不饱，田地荒芜不耕种，股价飞涨，一壶达到数千钱，官吏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不是国家的百姓了。这样，那么胡人、墨人就会守住宫阙，青州、徐州的盗贼就会在帷帐之中了。我有一句话，可以解除天下的倒悬，免除百姓的急难，不能写在书信中传送，希望承蒙引荐，极力陈述我的想法。王毅不听。一平连率田矿上奏说，郡县上报百姓财产不实，王莽再次按30分取一征税，认为田矿忠言忧国，禁爵为薄，赐钱200万，百姓都骂他。青州、徐州百姓大多抛弃乡里流亡，老弱死在路上，强壮的人加入盗贼中。素夜连律韩伯上言，有一个骑士身高1丈，腰大10围，来到我的官府，说要奋力攻击胡虏，自称巨无霸，出于蓬莱东南50城西北招如海边，轻车不能装载，3匹马不能拉动。当天用4匹马拉的大车，竖立虎旗，载着巨无霸前往朝廷。巨无霸睡觉时用鼓当枕头，用铁块吃饭，这是皇天用来辅佐心事的。希望陛下制作大铠甲、高车、孟奔下狱的衣服，派1员大将和100名虎贲在路上迎接他。京城门户不能容纳的，就开高加大，以此向百蛮显示镇抚安定天下。韩伯的意思是想讽谏王莽，王莽听说后厌恶他，把巨无霸留在新丰，改他的姓为巨母氏，说是因文母太后而得到霸王的福命，征召韩伯下狱，认为他说了不应当说的话，在闹市处死。关东饥荒干旱连年，刁子都等党羽越来越多，达到6-7万人。王莽的黄元年，庚辰年，公元20年。春季正月乙未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帝皇，这是根据36000年的历法年号。王莽下书说，正当出兵行军，敢有喧哗犯法的立即处斩，不必等待时节。于是春夏两季在街市上斩人，百姓震惊恐惧，在路上只能以目示意。王莽看到四方盗贼很多，又想压制他们，又下书说，我的皇初祖考皇帝平定天下，亲自担任上将军，宫内设置大将，宫外设置大司马5人，大将军到势力共738900人，士兵1350万人。我接受福命的文字，考察前人，将依次完备这些。于是设置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大司马的职位，赐给各州牧道县宰都有大将军、偏将军、皮将军、校尉的称号。乘坐船车的使者经过郡国，每天将近10批，仓库中没有限量供给。船车马匹不能足够，就征收道路上的车马，从百姓那里征办。秋季7月，大风毁坏王禄堂。王莽下书说，在壬午日傍晚10分，有狂风雷雨掀屋折木的灾变，我非常恐惧，静心思考10天，迷惑才解开了。从前福命文字立王安为新迁王，王陵在洛阳建国，为统益阳王。议论的人都说，王陵在洛阳建国为统，是说占据土中作为新氏的统绪，应当做皇太子。从此以后，王陵长期患病，虽然治愈，但未完全康复。王陵有哥哥而称为太子，名分不正。自即位以来，阴阳不调和，谷物减少，蛮夷侵扰华夏，盗贼作乱，人民惊恐，手足无措。深思其咎，在于名分不正。现在立王安为新迁王，王陵为统益阳王。王莽又下书说，以黄色为贵，以赤色为贱，命令郎从官都穿绛色衣服。望云气占卜的人多说有土木工程的征兆。9月甲申日，王莽在长安城南修建9庙，皇帝庙边长40丈，高17丈，其他庙减半，规模非常盛大。广泛征召天下工匠以及官吏百姓，自愿捐钱谷帮助工程的人，在路上络绎不绝，穷尽百工的技巧。工程费用数百余万， 服役的民夫死者上万。这个月大雨下了60多天。巨鹿男子马世求等谋划发动燕赵的军队诛杀王莽。大司空使王丹发觉，报告朝廷。王莽派三公大夫逮捕处理党羽，牵连到郡国豪杰几千人都被处死，封王丹为辅国侯。王莽因为私铸钱币处死以及非议保获流放四方的法令，犯法的人很多，不能全部执行，于是减轻法令，私铸全部的人与妻子儿女被没入为官府奴婢，官吏及邻居知情而不举报，与犯人同罪。非议保获的百姓罚劳役1年，官吏免官。太傅平晏去世，任命子于堂尊为太傅。堂尊说，国家空虚，百姓贫困，过失在于奢侈，于是自己穿短衣小袖，骑母马，坐柴车，铺草席，用瓦器饮食，又把这些东西赠送给公卿。外出时看到男女不分别走路的，堂尊亲自下车，用象征刑法的红土色金帕沾湿污染他们的衣服。王莽听说后很高兴，下诏申明告诫公卿，希望你们与他看齐，封唐尊为平化侯。汝南志运精通天文历数，认为汉朝必定再次受命，上书劝王莽说，上天显示警戒，想使陛下醒悟，让您回到臣子的位置。从上天那里取得天下，再还给上天，可以说是知天命了。王莽大怒，将志运关进诏狱，过冬后遇到大赦得以释放。王莽帝皇二年辛巳年公元21年春季正月，王莽妻子去世，谥号孝穆皇后。当初王莽妻子因为王莽多次杀死他的儿子哭泣失明，王莽让太子王陵在宫中奉养他。王莽妻子身边的侍者袁弼，王莽宠幸他，王陵也与他私通，害怕事情泄露，谋划一起杀死王莽。王陵的妻子刘英是国师公的女儿，会观察星象，告诉王陵宫中将有丧事。王陵很高兴，认为所谋划的事将要成功。后来被贬为统一阳王，出居在外宅，更加忧虑恐惧。正逢王莽妻子病重，王陵写信给他说，皇上对子孙非常严厉，以前长孙中孙都30岁而死，现在我又恰好30岁，实在担心一旦不能保住中宫，就不知死在何处。王莽探望妻子病情，看到这封信大怒，怀疑王陵有恶意，不让他参加丧礼。安葬后逮捕袁弼等人拷问，完全服认了奸情和谋杀的情况。王莽想保密，派人杀死办案的使者，私命从事，埋在监狱中，家人不知其所在，赐给王陵毒药，王陵不肯喝，自杀而死。又下诏给国师公说，王陵本来不懂星象，事情从刘英兴起，刘英也自杀。这个月新迁王安病死。当初王莽在侯爵回到封国时，宠幸侍者曾志、怀能，生下儿子王兴、王匡，都留在新都国，因为他们的母亲身份不明的缘故。等到王安死后，王莽才用王车派使者迎接王兴、王匡，封王兴为公休公，王匡为公建公。卜者王匡对魏成大尹李嫣说，汉家应当复兴，李氏为辅佐，于是为李嫣制作谶书，合计10多万字。事情败露，王莽把他们都杀了。王莽派太师西仲景上、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兵攻打清徐盗贼，国师和众曹放协助郭兴攻打巨挺，都不能取胜，军队放纵，百姓更加困苦。王莽又转运天下的古帛到西河、五原、朔方、渔阳，每郡以100万计，想以此攻打匈奴。须不当病死，王莽把庶女嫁给他的儿子后安公奢，尊宠待遇非常优厚，终究是为了要出兵立他为单于。正逢王莽失败，云和奢也死了。秋季降霜，冻死豆类，关东发生大饥荒蝗灾。王莽减轻私铸钱的法令后，犯法的人更多，而且邻里连坐，被没入为官府奴婢。男子坐箭车，女子步行，用铁锁链锁着他们的脖子，被传送到长安中官的有10万数，到了那里后改换他们的配偶，忧愁痛苦而死的有6-7%。上古楚下主动请求去说服瓜田仪投降，瓜田仪尚未出来就死了，王莽寻求他的尸体埋葬，为他修建坟冢祠庙，谥号瓜宁商南。闰月丙辰日大赦，郎官杨承修进献符命， 说应当祭立冥母。又说皇帝因为有120个女子而成为神仙。王莽于是派中散大夫业者各45人分别巡行天下，广泛采集乡里所推崇的淑女，上报姓名。王莽厌恶汉高祖庙的神灵，派虎贲武士进入高庙，拔剑向四面击打，用斧头砍坏门窗，用陶汤褶边边打泼洒屋壁，让轻车校尉住在里面。这一年南郡秦风聚集部众将近万人，平原女子池昭平也聚集几千人在黄河险阻中。王莽召见询问群臣擒拿盗贼的策略，都说这些是上天的囚犯行尸走肉，命在顷刻。原左将军公孙禄被征召来参与议论，公孙禄说太史令宗宣掌管新历，观测气候变异，把凶兆当作吉兆，扰乱天文，贻误朝廷。太傅平化侯唐尊粉饰虚伪，以窃取名位，害人之子。国师嘉庆公刘秀颠倒五经，败坏师法，使学士疑惑。明学南章邯地理侯孙阳制定井田制，使百姓放弃土地产业。西河鲁匡设立六馆来困穷工商。说服侯崔发阿谀逢迎，使下情不能上达，应当诛杀这几个人来安慰天下。又说匈奴不可攻打，应当与匈奴和亲。我担心新朝的忧患不在匈奴，而在疆域之内。王莽大怒，让虎贲武士扶公孙禄出去，但颇采纳他的意见，贬鲁匡为五原族正，因为百姓怨恨诽谤的缘故。六馆不是鲁匡独自创制的，王莽为了满足众人心意而贬逐他。最初各地百姓因为饥寒贫穷困苦，纷纷起来做盗贼，渐渐地聚集在一起，常常盼望着年景好转，能够返回家乡。他们虽然人数上万，但不敢攻占城池，只是辗转掠夺食物，每天勉强维持罢了。各州郡的长官和牧首都是在混乱的战斗中被兵器击中而死，盗贼并不敢故意杀害他们，但王莽始终不明白其中的缘由。这一年荆州牧调集了20000精锐部队征讨绿林贼寇，贼寇首领王匡等人率军在云渡迎击，大败荆州牧的军队，杀死了几千人，缴获了全部军用物资。荆州牧想北归，贼寇马武等人又拦截攻击，用钩子勾住他车前的挡泥板，刺死了他的陪乘人员，但最终不敢杀他。贼寇于是攻占了晋陵，转而进攻云渡、安陆，掳掠了许多妇女，又退回绿林中，人数达到50000多，州郡无法控制。此外，大司马的属官到豫州巡查时被贼寇抓获，贼寇把他送到县里。属官回来后上书详细说明了情况，王莽大怒，把他关进监狱，认为他诬告欺骗，于是下诏责备七公说官吏的职责是治理，宣扬德政，申明恩惠，以此养育百姓，这是仁爱之道。抑制强暴，督察奸邪，抓捕诛杀盗贼，这是正义的节操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盗贼出现却不能及时抓获，甚至成群结党拦截乘坐一车的朝廷官员。官员逃脱后又胡乱说，我责问贼寇为什么这样做，贼寇说因为贫穷罢了。贼寇放我出来。如今世俗议论的人大多像这样，只有因为贫困饥寒而犯法为非作歹的，大的成为群盗，小的偷窃挖洞，不过两类。现在竟然结盟联党成千上百，这是大逆不道，哪里是饥寒造成的呢？七公要严厉告诫卿大夫、族正、连帅、庶尹谨慎地养育好百姓，迅速捕灭盗贼。如果有不同心协力痛恨奸诈贼寇，而胡乱说是饥寒所致的，就立即逮捕关押，追究其罪责。从此群臣更加恐惧，没人敢再报告盗贼的真实情况，州郡又不敢擅自调兵，盗贼因此无法控制。只有一平连帅田况一向果敢，征发18岁以上百姓40000多人，发给他们库中的兵器，并刻10为约。樊崇等人听说后不敢进入他的辖区。田况主动弹劾自己，王莽责备他说没有得到虎符就擅自调兵，这是擅动兵权，罪过是耽误军需，但因为你自己说一定能擒灭贼寇，所以暂且不治罪。后来田况又请求出界追击贼寇，所向披靡。王莽用喜书命令田况兼任青州、徐州牧。田况上书说盗贼刚刚兴起时根源很小， 下级官吏和武人就能抓获。过错在于长官不重视，县欺骗郡，郡欺骗朝廷，实际有100却说十，实际有1000却说百。朝廷忽略此事，不立即督责，于是蔓延到几个州，才派将帅，又有很多使者相互督促。郡县尽力侍奉上级，应付盘问，共同吃喝，准备物资，以图免于处罚，顾不上再忧虑盗贼，处理政务。将帅又不能亲自率领官吏士兵，一交战就被贼寇打败，士气逐渐受挫，白白耗费百姓物资。之前幸好有赦令，贼寇想解散，有人反而拦击，他们害怕逃入山谷，互相转告。所以郡县投降的贼寇都更受惊骇，担心被欺骗消灭，因为饥荒容易动摇，10天之内就变成10多万人，这就是盗贼增多的原因。如今洛阳以东，一担米价值2000钱。我看到诏书想派太师和更始将军，这两人是重要大臣，随从众多，路上物资会空劫，人员少了又无法在远方显示威势，应该紧急选拔州牧和郡守以下官员，明确赏罚，收拢离散的民众。小国没有城池的，把老弱百姓迁到大城中，积住粮食，合力固守。贼寇来攻城，就攻不下，所过之地没有粮食，势必不能聚集，这样招抚他们一定会投降，攻击他们就会消灭。如今空子多派将帅，郡县被他们困扰，比贼寇还厉害，应该把程一车出使的使者全部召回，让郡县休整，委托我田矿负责2州的盗贼，一定能平定他们。王莽畏惧并厌恶田矿，暗中派人取代他，派使者赐给田矿喜书。使者到达后见到田矿，便让他交出兵权，派田矿西行到长安，任命为侍卫大夫。田矿离开后，其弟于是失败。帝皇三年壬午，公元22年春季正月，九庙建成，安放神主。王莽前往拜谒，乘坐大驾，用6匹马，马身上披着5彩毛织成的龙纹衣，头上有角，长3尺，又制造了9层华盖，高8丈1尺，用4轮车装载，拉车的人都高呼登仙。王莽出行时让他们走在前面，百官私下议论，这像是丧车，不是神仙之物。二月，樊崇等人杀死了井上，关东地区发生人吃人的情况。夏季四月，派太师王匡、更始将军连丹东进讨伐各路贼寇。当初樊崇等人的势力渐渐强盛后，便互相约定，杀人者偿命，伤人者赔偿创伤。其中最尊贵的号称三老，其次称从事，再次称族使。等到听说太师和更始将军要来讨伐，担心自己的部众与王莽军队混在一起，于是都把眉毛染成红色作为标记，从此号称赤眉军。王匡、连丹率领精锐将士10多万人，所过之处放纵胡为。东方因此流传歌谣说，宁肯遇到赤眉，也不愿遇到太师。太师还可以忍受，更始将军要杀我。果然像田匡预言的那样，王莽又派遣许多大夫、业者分头教百姓煮草木做成酪，酪不能吃，更加烦扰耗费。洛林贼寇遭遇瘟疫，死亡将近一半，于是各自分散离去。王长、程丹向西进入南郡，号称下江兵。王匡、王凤、马武及其支党朱伟、张扬等向北进入南阳，号称新士兵，都自称将军。王莽派司命大将军孙仁巡视豫州，派纳言大将军严尤、至宗大将军陈茂进攻荆州，各自带领100多名官吏士兵，乘一车到所辖地区招募士兵。严尤对陈茂说，派将却不给兵符，必须请示才能行动，这就像捆着猎犬却要求他捕捉猎物一样。蝗虫从东方飞来，遮蔽天空。流民进入关中的有几十万人，于是设置养膳官发放粮食，由使者监督管理，使者和小吏一起盗窃粮食，流民饿死的10有7、8。在此之前，王莽让中黄门王爷主管长安的市场买卖，低价强取百姓物品，百姓深受其苦。王爷以节省费用作为功劳，被赐爵复城。王莽听说城中饥荒，向王爷询问，王爷说都是流民而已，于是买来市场上的精米饭和肉羹，拿进宫给王莽看，说城中居民吃的都是这样的食物。王莽相信了他， 秋季七月，新市贼寇王匡等人进攻随县，平陵人陈穆、廖湛又聚集了1000多人，号称平陵兵来响应他们。王莽下诏责备连丹说，粮仓空了，府库空了，可以发怒了，可以作战了。将军受国家重任，不战死在荒野，就无法报答恩情，尽到责任。连丹很惶恐，夜里召来他的属官冯衍，把诏书给他看。冯衍趁机劝说连丹，张良因为武士向韩在博浪沙用铁锥袭击秦始皇，将军的先人是汉朝忠臣，新朝兴起，英雄豪杰并不归附，如今天下溃乱，人们怀念汉朝的恩德，比诗经中人们思念少公还要深切，人们所歌颂的上天一定会顺从，现在为将军考虑，不如驻扎在大郡，安抚官吏士兵，磨砺他们的节操，接纳英雄豪杰，咨询忠诚智慧者的计谋，兴国家之力，除万人之害，这样福禄就会流传无穷，功业就会昭著不朽，何必在平原上全军覆没，身死荒野，功败名丧，使祖先蒙受耻辱呢？连丹没有听从。冯衍是左将军冯奉氏的曾孙。冬季，乌延人索卢辉等人起兵占据县城，响应贼寇，连丹、王匡攻下了乌延，斩首10000多人。王莽派中郎将带着玺书慰劳连丹、王匡，晋封他们为公爵，封赏有功的官吏士兵10多人。赤眉军的别校董宪等几万人在梁郡，王匡想进攻他们。连丹认为刚攻下城池，士兵疲劳，应该休整养威。王匡不听，独自带兵前进，连丹跟随其后。在城昌交战，军队战败，王匡逃走。连丹派手下拿着他的应寿符节交给王匡说，小儿可以逃走，我不可以。于是停下战死。校尉汝云、王龙等20多人在别处作战，听说后都说，连公已死，我们为谁而活？驰马冲向贼寇，都战死了。国将哀章主动请求平定山东，王莽派哀章急速东进，与太师王匡合力，又派大将军杨俊守卫敖仓，司徒王寻率领10多万人驻屯洛阳，镇守南宫。大司马董忠在军营中军北垒训练士兵射箭，大司空王毅兼任三公职务。当初长沙定王刘发生冲临截侯刘买，刘买生代侯刘雄渠，刘雄渠生考侯刘仁，刘仁因为南方低洼潮湿，改封到南阳郡的白水乡，与宗族一起迁居到那里。刘仁去世，儿子刘昶嗣位，正值王莽篡位，封国被废除，截侯的小儿子刘外任御林太守，刘外生巨鹿都尉刘回，刘回生南顿令刘清，刘清娶了胡杨樊仲的女儿，生了3个儿子，刘衍、刘仲、刘秀，兄弟3人早年丧父，由叔父刘良抚养。刘衍性情刚毅，慷慨有大节，自从王莽篡汉，常常愤恨，心怀恢复社稷的志向，不经营家业，倾家荡产，交结天下英雄豪杰。刘秀鼻梁高耸，额骨隆起，性格勤劳，喜爱种田。刘衍常常讥笑他，把他比作汉高祖的哥哥刘仲。刘秀的姐姐刘媛是新野邓辰的妻子，刘秀曾和邓辰一起到穰人蔡少公家，蔡少公颇经涂谶之学，说刘秀应当做天子。有人说，是指国师公刘秀吗？刘秀开玩笑说，怎么知道不是我呢？在座的人都大笑，只有邓辰心中暗自高兴。宛人李守喜好新力，趁机担任王莽的宗亲师，他曾对儿子李通说，刘氏应当复兴，李氏将辅佐他们。等到新士兵平陵兵兴起，南阳骚动，李通的堂弟李毅对李通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汉朝应当复兴，南阳的宗室中只有刘伯升兄弟能博爱众人，可以与他们谋划大事。李通笑道，我也这样想。正逢刘秀到宛县卖谷，李通派李毅去迎接刘秀，与他相见，便详细说了谶文之事，与他结盟，定下计议。李通想趁立秋考核武士的日子，劫持前队大夫甄父和属正梁秋次，借此号令大众，让李毅和刘秀回冲陵起兵响应。于是刘衍召集各路豪杰商议说，王莽暴虐，百姓分崩离析，如今连年干旱，战乱并起，这正是上天灭亡他的时候， 恢复高祖的基业，安定万世的大好时机。众人都赞同，于是分别派宾客到各县起兵，刘演自己发动冲灵的子弟。各家子弟都很恐惧，纷纷逃匿，说伯生要杀我。等到看见刘秀身穿将衣，头戴大冠，都吃惊地说，谨慎厚道的人也干这个了，才渐渐安定。共集合了七八千人，部署宾客，自称驻天都部。刘秀当时28岁，李通还没有发动，事情泄露逃走。他的父亲李守和家属因此被处死的有64人。刘演派族人刘家去招抚劝说新士兵、平陵兵与他们的首领王凤、陈穆一起向西宫打长据，进而攻破唐宰乡，又杀了胡杨卫。军中分配财务不均，众人愤恨，想反过来攻打刘氏家族。刘秀收集宗族人所得的财物，全部给了他们，众人才高兴。又进军攻下吉阳，李毅、邓臣都带领宾客前来会合。严由、陈茂打败了下江兵，程丹、王长、张扬等人收集散兵进入楼西，在中山、龙山之间劫掠，部众又振作起来。他们带领军队在上堂与荆州牧交战，大败荆州牧。11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张宿，刘演想要进攻宛城，率军到达小长安聚，与甄父、梁丘次交战。当时天色阴沉，大雾弥漫，汉军大败。刘秀独自骑马奔逃，遇到妹妹薄姬，便让她上马一起骑行，继续前进。又见到姐姐刘媛，刘秀催促她上马，刘媛挥手说，走吧，你们救不了我，不要让大家都死在这里。这时追兵赶到，刘媛和她三个女儿都遇害，刘演的弟弟刘仲以及同族死者有几10人。刘演重新集结部队，退守吉阳。甄父、梁丘次乘胜把资崇留在兰乡，率领10万精锐部队向南渡过黄淳水，抵达汲水，在两水之间扎营，拆毁身后的桥梁，表示绝不后退。新士兵、平陵兵看到汉军多次战败，甄父等人率大军压境，都想解散离开。刘演对此非常担忧。这时下江兵5000多人到达宜丘，刘演立即与刘秀、李通一起前往下江兵营垒，说希望拜见下江兵的一位贤明将领，共商大事。众人推举王长。刘演见到王长，向他分析联合抗敌的好处。王长恍然大悟，说王莽残酷暴虐，百姓思念汉朝，如今刘氏重新兴起，就是真正的君主，我确实愿意挺身效力，辅助完成大业。刘颖说，如果事业成功，我怎敢独自享受呢？于是与王长深入结交后离去。王长回去后详细对部将程丹、张养说了此事。程丹、张养倚仗自己的部众说，大丈夫既然起事，应当各自做首领，为什么要受别人控制？王长便慢慢向他们的将帅们解释说，王莽苛刻残酷，逐渐失去百姓的心，百姓呻吟思念汉朝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所以使我们能够趁此机会起事。百姓怨恨的，上天就会抛弃；百姓思念的，上天就会赐予。做大事必须下顺民心，上合天意，才能成功。如果依仗强大勇猛，感情用事，放纵私欲，即使得到天下，也一定会再失去。以秦朝、项羽那样的势力尚且灭亡，何况如今平民百姓聚集草野，如果这样做是自取灭亡之道。现在南阳刘氏家族全族起兵，看他们前来商议的人都有深谋远虑，是王公之才，与他们联合一定能成就大功，这是上天在保佑我们啊。下江兵诸将虽然倔强见识少，但一向敬重王长，于是都道歉说，没有王将军，我们几乎陷入不义。随即率军与汉军及新士兵、平陵兵会合，于是各部齐心协力，士气更加高涨。刘演大宴将士，订立盟约，让士兵休整3天，然后把部队分为6部。12月30日，趁夜色秘密起兵袭击兰乡，全部缴获了甄父、梁丘次的辎重。